马克思韦伯特别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在古代城市的时候，城邦同时意味着一个政治的中心，但是呢，在现代城市当中，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市场中心所出现的。贝亚明说，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从日常你的遭遇，从你的身边之物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候，那么这个商品世界它总体性的结构，你会发现它处处都有危机的。城市生活之所以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必须包含了那个公共性的维度。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广场的概念，这个市场的概念，它其实都是一个公共性的维度。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随着私有制的这个原则不断的深入之后，公共性的这个维度其实受到了挑战。
大家好，这里是如此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
大家好，我是李妮。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是要从哲学的角度去谈一谈我们这个节目一以贯之的一个话题，就是城市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复旦大学的哲学副教授以及哲学播客柏拉图什么的主理人齐涛老师来跟我们主讲。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节目一开始应该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从哲学这个层面去讨论城市吧。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做了城市化议题去谈论城市，我们也做了比如说从社区治理的基础细节去谈论城市，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不管我们谈什么样的议题，谈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城市，去做这个 City Tales 的方式，它背后其实都总是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的追问的，它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哲学层面的支撑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之前就跟齐涛老师聊到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其实可以就从哲学的角度去谈一谈城市是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是大家关心的，而且甚至我觉得它也不会说好像不接地气，反而我觉得可能会更迫近城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一般日常的时候对城市的一些发问和追问的一些思考可能会更迫近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哲学的角度请到齐涛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因为齐涛老师也有一档节目是柏拉图什么嘛，本身就是一档哲学节目，其实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要谈论很多话题。那哲学其实也是一个关键词，只是你目前还没有做啊，你对这个话题的这个联系的感觉判断是什么样的？
郝汉一开始来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趣，因为城市的这个主题一般来讲它会和很多的实证科学联系的更为紧密，比如说很多的学校它会有关于城市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学院，那么很多会联系到关于空间的安排啊，然后包括城市的人口问题啊，很多非常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背后啊，它有一个更加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在城市生活，然后人们在城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由此引发了就是人们关于在城市生活中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一个追问。就这个追问呢，基本上是和哲学最原初的在古希腊那里的那个原初的问题就密切相关了，就是人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对，只不过我们有一个限定，就是在城市当中的美好生活是什么。其实大家再仔细想想看，就会发现那些实证科学的研究，它基本上它的目的都是希望人们能够在城市生活中过得更舒服，然后更加有幸福感，更加有获得感，然后它的这个布局安排更加的合理什么的。因此其实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像离生活非常遥远的一个问题，它其实是每一个人和城市的那个关系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也跟我之前想法是高度一致的，就是因为本身我们也知道哲学就诞生于古雅典城邦嘛，当时在城邦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追问比如说什么样的生活是更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本质上我觉得跟今天不管是我们提到的城市更新的项目也好，或者说城市规划发展的理念也好，它本质上背后那个追问是一致的，它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包括城市的空间形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些话题，就是城市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比如它的道路或者它的商场或者它的社区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本身背后也会有一个，你看到它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它背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哲学的概念 在支撑他去做成这个样子，但是他实际上的样子不一定是让大家有更美好的生活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肯定会讨论到现代城市的诞生其实是一个已经有200多年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给当时生活在现代城市刚刚诞生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那些人，那些哲学家们给到了很大的震撼。他们对于现代城市诞生之后伴随着一切的，不管是机器也好，还是生活方式也好，还是交通工具也好，对人的生活的改造肯定有很多的思索，而且这个方向他们可能是发出了很多具有担忧的预言，或者说一种警示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谈的。那咱们就找一个角度先把这个话题打开。
好的，要不我们就从哲学最初的关于城邦的生活啊，城邦的政治的这个问题来展开。城邦这个词啊，就是从中文上来看呢，好像和城市是一个特别接近的一个词。它的确呢，也包含了我们今天城市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定义，比如说它是有一定的疆域范围的，然后它里面的人口呢是相对固定的，然后人们呢在里面有一个和这个城邦之间呢有一个居住的关系。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上面他就说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啊，其实就是说人是一个离不开城邦生活的这么一个这个人群，所以离开了这个城邦呢，他要么是野兽啊，他要么就是神明啊，所以人的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活动方式呢，其实就是在城邦当中的。今天的城市的概念和城邦的概念有一个差别呢，就是城邦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概念啊，里面的成年的男性，然后他是有一个要捍卫城邦的这个生存的职责，然后女性她在这个城邦当中她要承担家政当中的这个职责啊等等，所以城邦基本上它会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今天来讲城市的时候，它其实政治化是相对是比较弱的，它基本上是和一个社会生活的概念结合在一块儿。所以我们从古代政治然后到现代政治，从城邦到城市的一个变化，其实它背后伴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现代社会的兴起。那么古代从个人和政治之间，它基本上那个社会的维度是非常的弱的，它是没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政治，特别是近代以来17、18世纪，特别是商品贸易、商品社会兴起之后，那么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个维度的出现呢，会让现代的政治和古代的政治之间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谈城市的问题，可能恰好就是在这个现代社会兴起之后的这个背景当中啊来展开。
对，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齐老师讲到嘛，就是因为在古希腊城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嘛，它更多就是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然后每一个打引号的市民吧，它就是一个作为公民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城市，它更多是现代城市工业革命以后的，包括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大家集聚到这么一片土地上从事更丰富多样的这个工作方式的一个地方才叫做城市，对吧？我也想到就是说，确实我们今天如果说从2500年前这个哲学诞生的地方，就比如雅典啊，或者说西方这个传统里面的那个城市或者城邦，好像更多确实是跟政治相关。因为比如说我们想到广场，广场我觉得就是一个，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哲学发源地的这种古希腊雅典这样的地方，它给我们今天的城市词汇中最重要的一个像是遗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些小区它也会特地设计一个，比如说小区里的一个像是一个议事的一个广场的一个样子，甚至它就会弄一些罗马柱呀，或者弄一些很像那个雅典剧场那种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但其实那个就好像变成一个有点滑稽可笑的景观，因为它好像像齐老师讲的，它跟那个城邦那个政治功能已经相距很远了。
没错，就是在城邦当中啊，我们看柏拉图也好，然后看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然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啊，基本上是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但是我们细细来想呢，这个话题其实是和统治者相关的，就统治者才会去关心什么这个政体是好的啊。那么普通的公民基本上他是一个服从的关系啊，他要服从于城邦的这样的一个指令。但是刚刚你讲的有一点，广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也是我们能够将古代的城邦和今天的城市能够衔接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意味着一个人们能够聚集，然后能够产生出公共性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场所就是广场。如果没有广场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言谈的场所的话，哲学其实不会产生。 我们看柏拉图对话集当中，苏格拉底经常就是要么在广场上，要么在别人家里面，和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是哲学它的产生的确是和这个公共空间和这个城邦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在城邦生活之外是没有这个哲学的所以从起源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哲学的诞生，它和那个思辨的形式，它和反思的形式，都通过一种对话体的方式来产生的。那么这个对话体毫无疑问它需要有一个空间的载体，这个空间的载体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城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广场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在遥远的古典时期就在比如说古雅典城邦或者古罗马这样的城市里面这些哲学家对于一个好的城市或者说城市是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今天依然大家会觉得比较有借鉴意义的说法，或者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强调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这个话题的提出是一个非常当代的话题对于古代人来讲他们很少会这么来提问。但是这个问题的好处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我们今天和那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他们对于城邦和好的政治，包括什么样的人在城邦当中居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希腊人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那个秩序感，那个秩序是和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这个世界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就意味着这个城邦它不简单是一个像容器一样的一个空间，你进入那个城邦当中的时候，你要去接受那个城邦现有的它能够保持稳定的秩序安排。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城市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感觉，比如说突然进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我们会下意识的去来想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城市当中做什么样的行为不让别人觉得我是奇怪的然后我是能够比较安全的，然后像本地人一样的来行事，然后如何我去看懂各式各样的什么标牌啊等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是如果去国外的时候，就国外的很多公共交通的乘坐的方式和国内是很不一样的大家会经常说在哪儿买票，然后买票之后然后在哪儿给他们看，然后这个上车是先付钱还是在哪儿要打一个卡什么的等等，它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不同。就是往往一开始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是本来你也不想逃票，最后搞得好像像逃票了一样有过这样的一个事儿。我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城市就碰到这个情况，就是上车之后我以为是上了那个公交车买票结果那公交车压根就不卖票，它是你得在上车前就买好的这个和我的一开始的想法就不一样，结果在车上你无处买票，那你只有好像光明正大的逃票了。然后当地人摆摆手意思说没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们这儿的习以为常了，你就随便坐吧。对，但是内心上面还是会立刻觉得你和这个城市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一下就拉开了距离嘛，你一看就是一个异邦人这个不懂事儿的人。这个感觉就是很明显，就是人和人之间在这个秩序当中你没有那个位置，然后你立刻会有一个距离感。
就还有一个可能是古代时期，这个我们谈城市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应该是段义孚的观点吧，他认为城市其实是一个仪式的场所，而不是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去认为城市是比如剩余劳动力聚集，因为他从古代的角度去看，他认为城市是不是一开始还是一个仪式的场所，这个仪式的场所它是城市的形制就承接了或者说反映了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种形而上的对一个权力的形式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看东方的大都会和比如说雅典城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中心城市就不太一样吗？
我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非常常识的历史的一个了解，但是说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就我们今天其实很少想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当中这个仪式是什么，但是在古代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当中你会知道它的祭坛在哪儿，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放在城市的南面，比如说你去看北魏的这个平城就是今天的大同，它的那个遗址会在南面会发掘的会比较的多，他们是有些非常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安排。比如说我们天坛在北京也是属于在南面的，那么它背后也有一套这个宇宙观和世界观在后面做这样的一个支撑。但是也的确我们也会在中国会发现就很多的祭祀的场所它是在城外的它并不发生在城市里面有些祭祀是放在比如说我们知道规格很高的祭祀是在泰山的，那它需要到泰山去做这样的一个祭祀。 因此祭祀活动和这个或者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讲的世俗生活之外，它还有一个神圣生活的这个空间，就城市还要在这里要承担一个神圣生活的空间。对，这一点在古代城市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了一个神圣空间和有一个世俗空间的区分的时候，它的城市的内部的意义结构啊，它就会显得是有层次的。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很难在城市当中去看到说、啊、哪个区域特别神圣，是吧？我觉得今天什么区域是不准这个助力车和机动车进入的，那个大概就挺神圣的啊。我们大概以一种排除法来判断，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话题转向现代城市了，因为这也是更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其实都生活在现代城市里面嘛。但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工业革命，由于政治制度变化，然后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的大都市，但那也是一个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比如说巴黎和伦敦可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吧。那个时候比如说结合我们刚才讲的古典时期古代时期的这个城市，那个时候的城市它兴在什么地方呢？它对人的状态或者对这个城市的定义它应该产生一些挑战的。其实
对，伦敦和巴黎当然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然后有很有差别的一个城市。比如说以巴黎为例的话，它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奥斯曼这个主政时期对于城市那个规划之前的巴黎和之后的巴黎的一个差别。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奥斯曼的这个风格的建筑啊，以及呢它将那个街道的拓宽。这当然它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由拿破仑三世所提出来的政治上的一个意图，就是原来那个巴黎的革命党啊就成天到晚打巷战。因为街道比较窄嘛，他们很容易就把那个街道给封锁了去打这个巷战，所以革命者动不动就把一个街区就给占领了。那么到了奥斯曼的这个时期呢，他们将那个街道扩展为非常宽阔的这个街道啊，使得原来的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起义行为啊就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啊。我们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它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来说，就是这个城市规划当中渗透着非常强的政治统治的一个意愿在里面，它有一个权力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植入到其中。那么同样的一个关系它有可能是自发形成的，比如说在伦敦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它会形成一些围绕着这个金融中心的富人区，然后有一些是工人阶级居住的，比如说在城市的东面的啊，那些可能相对是比较贫穷的比较破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可以同时去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比如说我们在狄更斯的这个雾都孤儿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描写，同样在这个青年恩格斯啊，他有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叫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啊，那篇文章其实你如果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素描写实的一个空间的文本，它也就在讲说在很光鲜亮丽的这个背后你一个转身啊，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阴暗的然后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它仿佛就像在一个高楼阴影下那个你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城市一般的素描在一般的这个观察当中其实你看不见的。其实在今天中国很多城市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很多高楼大厦的这个反面，比如说我们看运货的那个出口，
对，
然后它的地面可能就会比较脏，然后它可能的卫生环境就不是很好，但它走人的这个入口呢可能就比较光鲜亮丽，它是同时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建筑和它的这个街区的功能当中的。所以这样有一个光明面啊，或者是有一个这个阴暗面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在现代城市当中其实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我们前一段提到是分享的是古典时期城邦的人的个体状态是一个作为公民的一个状态嘛，但是现代城市其实诞生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这个身份，就相当于人的状态是彻底的发生变化，然后所有的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不管是哪位哲学家也好，他其实都是在关心人这种状态的变化。那究竟现代城市的诞生对我们人的状态的变化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或者是哪些哲学家做出了比较有洞见的判断吧？这个我觉得是齐涛老师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们看这个马克思韦伯，然后马克思韦伯他在分析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古代城市的时候，城邦同时意味着一个政治的中心， 但是呢，在这个现代城市当中，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市场中心所出现的，所以它看从古代城市到现代城市的一个转变过程当中的时候，它就会看形成聚落的这个经济中心在哪儿。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就会有相应的城市里面的人和城市外的人围绕着这个市场进行相应的经济行为。那么这是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功能转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北面啊，就是很多城市它作为一个边塞的城市，它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贸易的中心。
对，
最明显的例子是长城。长城在我们通常的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它是一个军事功能的。但是长城内外它同时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功能所出现的，就是长城外的人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当中，他可以进入到长城里面的人啊，去做这个边市的一个交易啊，比如说蒙古人提供马，然后汉人这边呢去提供相应的这个粮食啊，然后一些这个手工制品啊等等的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长城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又变成了一个沟通性的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者。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你现在住在一个城市当中的市民的概念和在原来城邦当中的公民概念呢，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市民的概念呢，就意味着你是在这个城市当中能够进行相应的经济生活，然后能够在经济生活当中具有着一定交换关系的人啊，他就是市民了。他即便没有那个公民的身份啊，但是他可以作为市民出现了。其次呢，有一些的这个市民呢，他开始拥有了政治的权利啊，他就上升为公民。所以在卢梭的那个时期，在启蒙的这个时期，他就会非常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现代人啊，他处于了两个身份当中，一个是作为私人的那个市民的身份，还有一个呢是作为公民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两个身份呢，其实是分裂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身份的原则是有不同的。他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核心就是围绕着自己的私人利益，他满足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足够了啊，这就是一个市民的一个原则。但是公民不一样的，公民要奉献自己，他是为了那个共同体，他是为了那个国家的普遍利益而活着的。所以这个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在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当中，它是冲突的，然后它是打架的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有些人好像在上班期间啊，他可以是一个公职人员，但下班期间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围绕着私人做点什么小生意什么的，好像似乎呢也无可指责。他大概也是在指这个公民和这个市民的一个差别。所以我觉得回到城市的这个话题，之所以这个市民的身份在现代社会它如此的成为更加根本性的一个身份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生活它的功能性的一个转变，它是一个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这是城市在今天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功能。而因此有了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这些人，他们作为市民的这个身份，有的时候是高于他们对于公民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关系。对，这也是从城市开始去接替原来这个城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的一个原因。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小市民的这样的说法。
对的，小市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很世俗是吧，然后他只知道自己的一点利益。但是区别于小市民的就是欧洲那个被称为有教养的阶层。有教养的阶层，然后他受到了更好的教育，然后他用的语言和小市民的语言也不是一个语言了。啊，他用的语言可能是用拉丁语啊，然后是一个书面语啊，是更加这个文雅的。所以这个有教养的阶层和小市民阶层最后在一件事儿上面又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啊，就是选举权的问题，就是有教养的阶层他可能往往是有投票权的，但是小市民啊，然后当时的妇女啊，儿童啊，他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后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普及，就是让那些人开始拥有普选权的事儿，大概就成了18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末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就是让这个公民权完全覆盖于这个市民的阶层。
从市民这个角度理解城市，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一些我们对一些城市的那种偏见，打引号的偏见，它背后其实是跟它的以市场和商品为中心的这种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拿国内的城市来举例，比如说可能海派的像上海这样，它就是依靠市场然后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城市，它的市民阶层对自己这套文化，基于交换这套文化就会更认同而且更在意一些。但是如果在国内的比如说地图炮的层面上，就是好像是北方的就会觉得 它跟那个传统有一个断裂和冲突吗？其实
对的，就是在很多城市，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啊，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国内的很多的城市当中，他们是有农村是可以回的，就是他从城市到农村之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关系是可以比较自如的切换的。但是在上海呢，可能就比较少。可能我以前打车的时候会和来自崇明的司机来聊天，他们就抱怨，就是说，哎呀，他说这个城里面没什么意思，吃的也没有我们崇明的好，这个休息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崇明有意思。所以我说，那你们怎么呢？他说就是意思说在上海开车挣钱，然后到了节假日呢，他就愿意回崇明去搞他的农家乐啊什么的。就这还是一个挺有趣的。但是在上海，你刚刚讲到的很多的对于市民文化的高度认同，他们其实是没有农村可以去的。他们只有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身份。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跑到什么新农村去住民宿啊，然后过这个乡村生活，其实我经常批评这件事儿，就是它其实是把城市的生活方式要移植到那个有风景的环境更好的这个乡村去，它其实不是在过乡村生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批人其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了，就完全意义上的市民了，因为他只有和城市之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同质化的统一性的一个关系的这么一群人。对，
如果我们就从这个刚才谈到韦伯的这个对于市民或者市民社会的这个看法啊，就是这个基于市场作为经济中心这样去认识城市的话，那当然韦伯的这个看法它是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看法，但他没有说这样是好的，或者说是这样是能让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那这个就更是一个我觉得现当代哲学家争论的焦点了，就是说这种一个城市永远是一个市场中心，这种以市场中心为导向的这种城市的文化或者这种市民的文化，它其实也会导向大家生活上的一些困惑，甚至交往上的一些困惑。就是对于良好生活这件事情，市场中心这件事情可能还甚至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吧，它有好的一方面，有不好的一方面。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接下来我就可以谈一谈的，就是这种状态齐老师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还是和整个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是有关系的。就是在自发的市场时期，它其实是以一种这个商品的需求关系来导向的，就是人们互相交换自己需要的一个商品。但是到了这个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资本导向的。这个资本导向的一个情况就会意味着什么区域，然后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它更能够受到资本投资的青睐，那么这个区域它可能会获得更快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有些在城市的区域，它可能常年其实在资本看来它可能是没那么值钱的，或者投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那么那个区域的发展呢可能就比较慢，它可能需要政府作为主导的一个单位啊，它可能去主动的来推动，它可能才能获得相应的一个条件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就会大概在今天的特别是城市的改造运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情况。这个的确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带来的问题其实在很多西方左翼的学者那里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一个讨论。这个讨论是什么呢？这个讨论是关于所谓的这个社会保护机制的一个脆弱性的问题。这是在说什么呢？我们设想一个这个场景就可以了。比如你常年生活在一个街区，然后这个街区你和它之间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的联系。但是呢，随着这个街区的一个动迁完之后的那个房子呢，你基本上是买不起的。所以你就意味着你一定要离开你原来居住的那个区域，把这个位置给腾出去。那么这就意味着在那里的人和那个土地和那个空间之间的情感关系就此断裂了，要去到一个自己非常陌生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确又获得了改变，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旧房改造或者是拆迁的话，他们的生活状况、卫生状况等等可能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啊，甚至对他们的经济的收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这就意味着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你到底是要过更加有经济效益的生活，还是一个和这个城市的机理和这个城市的这个在地性啊，它能够有一个紧密联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它好像似乎是一个二选一的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来讲，我觉得这多少也是由于整个今天的资本导向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可能会出现的相应的一个情况。对，也是一个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 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城市的人口的迁移和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抽象性的一个问题。
最开始讲到那个巴黎改造那个运动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奥斯曼改造巴黎计划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次城市的很大型的这种拆迁，在那个时代其实也激起了生活在那个中世纪街道的那个城市的巴黎市民的那种不满和那种怀旧之情，包括比如说像波德莱尔可能他的一些诗集啊或者是一些诗，他其实表达这种对现代性对大城市的这种一种厌恶吧。那这个层面也是我觉得也是哲学家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大城市的看法的一个重点，我觉得也可以谈一谈。
没错，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情况和奥斯曼的那个情况呢会有点差别，我们今天我会把它更多的称之为是一种城市的空心化。这在说什么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是这个南京人嘛，然后我爷爷家他当时居住的那个区域呢就是南京民国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区域啊，在南京市的这个鼓楼边上的富后港那个区域，他的那个位置当然很好了，他的那个和他一墙之隔后面的是徐悲鸿的故居，然后他边上呢就是傅抱石的故居。当时我爷爷他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基本上是和那个傅家人就是基本上是能够看到他们生活的啊，彼此之间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文化名流，然后我们那边呢就是属于最普通的这个百姓啊，他们搭的那些自建的那个房。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后来这个城市拆迁了，那个地方拆迁了，然后他们移走了。移走了保留下来的都是这个民国建筑。保留的都是文化名人的建筑，但是其实呢在建国以来的漫长的这个六七十年的时间，它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之间它就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他们从来不是作为孤零零的存在在那儿的东西。所以今天从市政的角度上来讲，哦，那个地方可以被再度利用了，它可以是一个新的文化消费的场所，它是一个新的可能类似于像新天地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和它之前的那个历史和它的那个有生命力的那个城市生活的机理是完全被瓦解掉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它就是一个壳，所以它我把它称之为是一个空心化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城市规划当中包括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奥斯曼的那个情况，它多多少少呢都会反映了一个事儿，就是被改造完的那个城市它有一个形式化的一个状态，然后它需要一个新的内容去来重新填充那个形式化，但是它对于前面已有的这个城市生活它其实是有一个否定或者是一个抹去的一个状态。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大家也就接受了，但是那个历史呢其实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挺可惜的一件事儿，就意味着城市有标准的挑选了哪些人的城市生活是值得保留值得被记忆的，而哪些人的城市生活它是不值得被记忆的，它是可以被历史当中就这么灰飞烟灭的，它是可以被抹去的一段事情。
我记得前两天看到那个静安区的一个推送啊，好像是静安区有一个改建的项目，也是一大片的那个历史建筑，但它本身就变成大杂院了嘛。但它那个项目就是动迁，但是不让这些人搬走，只是让他们暂时在维护改造那段时间找其他地方安置他们，然后改造完之后他们可以再入住回来。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更避免空心化的这样一个实践。
对了，但是这个成本可能会很高，因为我也在看新闻啊，我会发现上海的电视台他们会采访比如说张园改造，采访那个随机的市民，然后就说他们其实是原来住在这的人，他说啊，这个地方原来是我的工厂，回来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他说我这个从小就住在张园的，然后我想看看这个现在已经被拆迁完了或者被改造完了，然后我过来看一看怀怀旧依旧之类的事儿。因为我看了这个呢我就心里面多少是有些这个矛盾的，就是你让一个生活在这的人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一个空间，然后他和他这儿只能作为一个游客过来参观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一个就像看一个标本一样，作为标本前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地方，它现在就完全做成了一个标本，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和城市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我可以再说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爸妈啊，当然很多新上海人都是这样，他们在原来一个城市长大然后居住了很久，然后大概到了中年的时候来到了上海定居，在上海获得了一个这个市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很少跑到这个上海去像年轻人一样的逛街，然后也不像很多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样的，这个我看今天从南京东路过来，他们很多人就是下午就会愿意结伴然后出去压马路啊，然后去逛街啊之类的，他们没这个习惯。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聊天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你看看那个武康路很多人啊， 然后哪哪哪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新生事物，你们怎么不去看看呢？然后他们就不愿意去看，他们一直都会觉得和这样的一个空间之间它是有一个在关系上的一个疏离感，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后来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上海很多的这个街区它有很多的建筑，但那个建筑是私有化的，所以它只能看那个建筑的外观，或者它只能在街道的外观上面去来感受这个城市，它没法走到这个建筑当中去，然后没有办法去这个城市的内部啊，去来获得很多对于那个城市非常具体的感受，所以对他来讲好像差不多，然后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差别，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去。所以我觉得上海好像最近搞了很多的原来的一些故居啊，然后原来的一些优秀建筑然后开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如果一个街道它除了你过去消费，然后你就发现你没有在那儿能够驻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其实这个街道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街道，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具有人文性的，然后能够让市民在那里感到很安心的一个街道。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谈一谈，就是比如说现代都市出现之后，它其实给大家包括一些哲学家们一些很震惊的体验。我觉得围绕这些大都会的体验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说法啊，包括比如说本雅明有很多散文啊，金融思想散文，他对比如说闲逛在大街上闲逛的人，或者对于人群，这对他而言在那个时代都是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他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说法。
对，本雅明大概有三个作品其实是很好的反映了他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个思考。那么除了大家非常知道的他关于巴黎19世纪的这个首都的谈论之外，其实还有三个。一个呢是他写作于1928年读起来有点这个晦涩的单向街啊，是一个格言体写的著作。还有一个呢是他的这个非常庞大的拱廊街的计划啊。再有呢就是他对于童年，他自己在柏林的1900年的童年的一个回忆。这三个作品在我看来是本雅明非常好的能够去回答你刚刚提出的哪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三个文本。那在单向街的这个文本当中，本雅明其实也提到了刚刚你讲到的这个震惊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震惊的说法其实它的批判性非常强。就我们很多人读本雅明会觉得本雅明是一个非常抒情的或者具有审美性的一个思想家，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本雅明非常批判性的那个内核的那一面。
我觉得因为是大家都只读到本雅明的一些只言片语，觉得他有审美性。
是的，可能就是把他格言化了。其实他的批判性会非常的强，比如刚刚讲到的正经这件事情，正经这个事儿就是本雅明其实在做一个批评。他说其实你每个人今天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时候，然后他会被这个生活运动的这个潮流等于被推着走，然后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人们其实看待日常的东西，然后都是以一种非常熟悉的视角，然后熟悉的一个节奏，然后去来感受这些事情的。他说有点像类似于那个布莱希特在戏剧当中的那个渐离的效果，他特别提出来一种用那个所谓的陌生的旁观的眼光来达成一种你观察这个城市，观察这些日常生活品的那种疏离和震惊的效果。通过这样的一个疏离和震惊呢，然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反思形式。这我觉得是本雅明在这本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转向。我们把它说的非常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被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它的内容推着走的，然后我们很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好像有一种冷静的然后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对这件事情进行反思，就是我好像受到了人群的影响，然后我为什么会从众这个随大流，然后这个从众和随大流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集体的心理和集体的这个行为背后，我是不是被什么我不知道的抽象的东西所规定了。其实本雅明是让我们去开始反思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在任何一个日常的城市生活的场景当中啊，这件事儿其实都在身边，它立刻就能够被引出来。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其实他在这里引向了对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一件事儿，就商品拜物教的事情是说，我们觉得商品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主体然后被我们支配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商品啊。但是在整个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统当中，他特别指出我们今天其实是被商品所支配了，因为商品这个时候它不单纯的作为一个可以被使用的物，然后商品它在这里具有着某种好像可感知但是又超感知的内容，它有一种神秘性， 然后它仿佛有一种魔力，然后吸引着
iPhone 14，
对吧，像什么这个 iPhone， 然后当然了它今天有一系列的景观上的包装啊，然后场景上的包装啊等等，好，那个东西就啊，对人特别的具有那个吸引力，然后你看到别人有，然后你也想有一个，然后你好像似乎是被这样的一个堆砌起来的这个商品世界其实是被支配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被它所操纵了啊，被它所把控了。所以本雅明有点就是说要一语惊醒这个梦中人的这个感觉，就是你每个人你要跳出来，你不要被这个商品堆砌的这样的一个商品世界的场景深陷其中啊，然后你要有一个跳出的这个过程。所以它有一点类似于借助了超现实主义的一个蒙太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去建立一种独特的一个批判的一个思考，然后能够从这种服务于这个商品化的这个结构当中能够跳出来。因为它其实在讲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我们看似是一个消费者，其实我们也是另外一种商品，我们已经是作为一种商品和那个商品在打交道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建议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这种城市化的这种商场这种商品琳琅满目的这种景观，或者说三点一线的这种通勤，就日复一日的这种跟城市的人群去涌动的这种麻木的状态，以一种什么方式去穿透它，或者说摆脱这种状态呢？
他其实就在说一种陌生感，就是我们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起来，这个时候你好像就跟它拉开距离了，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审视。我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了。另外一个例子我经常会在课堂上来讲例子，就是在复旦外面有一条路叫国定路，然后经过国定路的人呢都会知道那条路呢经常堵车。大概在前些年呢，就是市政啊将这条路呢进行了一定的拓宽，结果呢这条路两边都是大学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正让道很多，所以他就会把非机动车道改得很窄，然后多腾出了一道机动车的这个道路。最后带来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带来的结果是机动车道的交通有所缓解，但是呢在非机动车道上出现了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因为太窄了，所以几乎每天都会在那里出现助力车碰倒自行车，助力车撞助力车的一个行为，因为它会导致那里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大幅度增加。但对于城市的交通运转上来讲呢，机动车车道的空间的权利显然是大于非机动车车道的空间权利的，所以这个非机动车道就被用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方式被限定了那么窄啊，每天出那么多的这个事故。所以如果我们套用本雅明的这个说法，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来设想这么事儿，就是如果我骑了一个自行车，然后被一个旁边想要超车的这个助力车给刮到我了，然后我们的生活的本能会埋怨那个人，说你开太快了，对吧，你为什么不开得小心一点，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不注意。这个其实我们当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抱怨的时候，我们是配合了现在已有的这个空间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的，我们认为我们就应该只有这么短的一个车道，我们在这个车道当中，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被高度限制的这个条件之下，然后我们服从于它，然后我们顺从于它，然后我们减少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伤害。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合理的，更何况助力车的速度和自行车的速度本来它就不是一个速度，它本来就是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审视的时候，或者进行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安排看成是理所应当的，看成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陌生化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反思，就是这是合理的吗？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被刮擦？难道真的是因为那个人不小心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所安排的那个权力关系其实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处于了一个所谓的最被支配的一个状态，因此我要承担更多被伤害的那个可能性。所以这样的一个反思，本雅明说，如果你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从日常你的遭遇，从你的日常身边之物开始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候，那么这个商品世界它总体性的那样的一个结构，你会发现它处处都有危机的，然后它处处都是有它的矛盾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视角的转化。这当然对于市民会有一个更高程度的要求，就是市民我们前面讲到它其实就是要和这个城市生活之间有一个高度的贴合性，但是呢他又说你在高度贴合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又能跳出来，能对于你这个城市生活进行反思。我觉得这也是陆明老师讲的这个由于城市病所带来的在每一个人那里在生存状况上的这样的一个反思的一个关系。
我还有一个更日常化的一个操作可能很容易借鉴的，因为本雅明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有一种迷路的美学嘛，他认为就是你迷失是一个挺可贵的状态，因为其实你可以找到最捷径的路，然后最便捷的路，或者最不拐弯的路，但是他就认为说你如果时间没那么赶的话，你骑个单车或者开车，你去上班的时候回来上班的时候，你选择不一样风景的路，就你自己去做这个选择，不是完全按导航去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出离吧，当然就是生活上很好实践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而且这个方法呢其实也让我们把导航这个对我们生活的全面入侵的问题提出来了。
对，
就导航真的很有趣，就是你没有这个导航的时候，你大概只能凭借你过往的经验来猜测从这个地方比如说到外滩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它可以精准的预测你的时间。那么精准预测时间之后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开始重新来借此规划我什么时候来出发，
对吧，
然后因为导航，然后我往往会选择一个最节省时间的或者是换乘最少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到达它，总之我们会选择一个相对最短的那个道路。但是你刚刚讲到的那个闲逛的这个事就不一样了，它就意味着一个去目的性，它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我只要最后能够到那儿，我在路上可以有一些偶然的发现，然后有一些奇遇，发现到一些我可能平时根本压根注意不到的这些事儿。就这样的话，会城市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层面，其实是作为一个陌生的场景开始向你袭来的，然后你会觉得新鲜，你会觉得有趣。但是在依赖于导航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的出行方式和你在出行方式当中可能被遇到的东西早就已经被先行规定了。
对，反而作为人被导航的那个东西遥控了的那种感觉，你变成了一个被遥控的状态。
对的对的，这其实就是在非常广义上来讲的那种抽象的控制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对你发出那个指令强迫你怎么做，它通过一种让你自愿服从的这个方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抽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一切都是自己选的，但是呢最后所有人的选择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
齐老师刚刚在讲的这些有关人被某一种看似公平的或者技术中立的东西去支配，其实近些年有挺多讨论，就像大数据或者是被算法支配的快递小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突然还想到说，其实因为刚刚聊到说点对点，如果目的性很强，可能就真的大家是按着导航走，那导航会告诉你最便捷最省时最准确的时间，甚至能告诉你公交大概还有几分钟能够到站，已经它到了哪里。但是呢其实目前也能看到国内有很多热爱去突破固有的这套东西进行一些城市漫步的这种漫步者。我知道像柏拉图什么之前其实有请过 BTR 老师来做一期这种对谈啦。就大家是希望通过一些无目的性的更松散的这种方式去体验城市，发现一些平常可能没有办法发现的东西。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刚才讲到那个外卖小哥嘛，就他跟系统相关嘛，我觉得提到系统这个词，我也想到哈贝马斯他有一个说法叫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嘛，就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系统，一个是生活世界。系统就是一整套社会的体制，包括可能算法什么也算是一部分吧，然后你生活世界是你自己去主导的这个你的生活世界，那如果你的生活世界也被这一套理性的东西或者说交换的计算的东西给影响了，它也会影响到你的不管是你的行走的状态也好，还是你人际交往的状态也好，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韦伯讲到那个理性的这个包括以市场活动作为中心的这个市民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
对，其实也跟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一期内容也有点相关啦，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日常生活中很多瞬间，可能很多人都会越来越觉得哎，哪里不对，或者发现说哪里好像有点问题。那这种偶尔说我跳出一步 或 jump out of the box， 就是跳出盒子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有一点不对。那是不是这里其实就有一些批判性的东西或者思辨的东西、责任的东西在里头？那我们就想好奇说，从头到尾或者说回到几个世纪之前，在社会和城市发生巨变的时候，哲学家会有哪些思考？他会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不对的或者有点问题的？
对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了，这也是从近代到当代讨论当中的这个很多会涉及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可以简要的来概括的来讲啊，我就将两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合并一下，就是其实本质上来说呢，生活世界或者我们的市民生活啊，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不合理的，它是没有那个完全的合理性的。但是系统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呢？系统就是尽量让那些不合理的行为变得合理起来，然后在我们的出行方式，在我们的这个效率问题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安排上等等啊，他是希望能够将它这个合理化的。但是这个合理化它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化，它虽然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不能决定我们今天是不是完全依照那个导航的方式来进行出行，但是它不断的暗示你，不断的给你这样的一个指引。所以我觉得这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世界它的本质如果就是不能够被完全合理化的，但是系统另外一个方面又不断的希望能够让这个生活世界能够合理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开车，就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的差别。就我相信无人驾驶一定在事故的犯错上面肯定比有人驾驶要强得多，因为人他是有情感，他会有很多任性的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系统往往不会。我们用这个形象去来概括所谓的市民生活、城市生活和这套系统对于这个城市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影响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个也包含着我们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这个问题。今天很多城市生活的人比起在乡村生活的人有那么多的情绪上的焦虑啊、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等等的，其实我认为也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就是那个外在的对你的这样的一些要求都是一种系统性的，然后要求你合理化的你的行为的一件事情。但是人作为一个个人，他就是有他的任性的那一面，而他任性的或者是他那个不能完全被合理化的那一步，其实就保留了人作为人的那个自由的那个空间是什么。我能够犯错其实是因为我有犯错的那个自由，然后我能够迷路是因为我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短板，所以我进入到了一个迷路的状态。迷路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迷路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情啊，等等，就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自由选择的一个话题。对，所以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黑格尔，就黑格尔很有意思，黑格尔在讲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三层递进的时候啊，他就讲说家庭是一个直接的实体的伦理的这个场所，在家庭当中虽然有那个伦理性，但是它是不自由的。那么进入到市民社会当中的时候，每个人的个体性得到了彰显啊，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人和陌生人之间打交道。最简单的例子，就孩子从家里面养大，然后开始送到学校的时候，接受社会教育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家庭成员变成一个社会成员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社会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意识到，我自己除了我是爸妈的一个儿女之外，然后我还是社会上的一员，我和其他的同学是一样，是平等的，然后我们俩都是一样的这个市民。好，他的个体性开始得到这个成长，但是个体性他同来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任意性。然后他作为这个单一性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虽然很活跃，然后虽然他很有活力，但是他好像又缺乏了那个整体性。所以黑格尔说，在社会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有一个超越于社会的国家，作为克服或者是超越个体性的这个场所。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社会的原则如果就是城市的原则的话，城市当中一定是有个体性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城市一定会有一套所谓的权力的秩序，希望能够对这些散漫的任意的这个个体性啊，能够进行相应的这个引导的啊，能够去建立赋予某种这个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这种张力啊，其实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看到在城市生活当中坐落在每一个个体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一个关系。马上又到了可能要大家去抢票的时候了，一到抢票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虽然我今天工作很累，但是我知道12点的时候我将不得不按照这个系统所提示我的时间我要去抢票，然后如果你不去抢票，你可能你就要吃亏，然后你就要付出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折腾你啊、波折啊等等的。所以很多人都处于不得不做很多事儿， 然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也是在城市当中人们会高度频繁的感到的那种碰撞啊，其实就是你的个体的私人的喜恶那个偏好和城市的那个系统的希望你不犯错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之间不断的有那个摩擦，但是这个摩擦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损耗，是吧？我们会觉得很内耗，然后我们一去反思我们就觉得痛苦加倍了，甚至就不愿意去反思等等。对，这个状态我觉得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去谈这个话题城市跟哲学，就比如说当代哲学家，我觉得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城市里的这个系统的这部分的势力肯定是压倒了个体的这种随意性的，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才会提出一种担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联系到齐涛老师最早就想分享那个列菲伏尔的一些观点。我们就能看到说我们的城市空间本身它就被城市的这一套系统的整体的这个秩序给控制了，这个控制的结果甚至我们有时候都意识不到，这个我觉得是列菲伏尔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对，就列菲伏尔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叫空间自身的生产，空间它作为空间它自己生产出它的这个自身，其实就是表明啊，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它建立起了自身之后，然后它需要在这个建立起这个自身之上去再生产出这个和它相配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织。所以我们看那个他讲的那个空间啊，或者包括他讲的那个城市，其实都是一些像是隐喻般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在这个表象下面有非常多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所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城市当中生活，它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我们是进入到一套所谓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和那套话语关系的网络。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国定路的那个例子其实就很明显，就是你进入到那么窄的那个车道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觉得说你看那个坐车其实是比我在这里去骑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我前两天就决定骑车上下班的时候，我最痛苦的路就是走那段路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它非常的不友好。这个不友好的原因是真的哪一个人对我不友好吗？好像也不是，那个不友好其实就来自于那个空间的安排对我是不友好的，而那个空间的安排它给出了理由是个合理的理由，就是如果机动车道它堵塞的很厉害，那你这个非机动车道其实你也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对，
所以你对于这个合理的这么一个话语的安排或者是权力的关系你也只能认了，然后你也对它没有一个反驳的一个余地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你和城市之间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庞然大物，然后它有它合理性的这个地方，但是你却无能为力，然后你虽然觉得你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爽，但是你却无可奈何的这个层面。
对，我觉得列菲伏尔最关键的就是像刚才齐老师讲的这种被安排的这种合理性会让你意识不到它其实是你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但它这个合理性其实不合理。除了刚才举的那个国定路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城市里有各种空间，比如在商场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的，
比如去银行去写字楼你要穿成什么样，或者说在一个运动场所你就可能要换上一身运动装备，拿着飞盘去做那个事情。这些城市空间的这种设定它其实反映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造物主思维的，那个造物者来自于资本，对吧，来自于这个商业的是公司的这种意志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去把人的状态整个的就规训成一种模式。但其实现在我觉得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城市的这种项目，他愿意去做这种差异化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可以给我们今天我们去谈论一些城市更新啊或者城市的规划建设一种启示吧。
没错，我认为一个核心的一点就是打破隔离性。我认为空间的秩序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就是通过空间和空间之间的隔离来建立那个空间之间的秩序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货梯和客梯的例子。在很多的写字楼，如果你想送这个外卖，然后你想送快递，你是不能进客梯的啊，你只能去货梯。然后这个货梯的话，它限定了这样一些人能够使用，然后客梯好像是那个交了物业费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一个人拿到了一个东西，拿到了一个物，他是可以和那个送货的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交道的，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谁，他也碰不见你，在空间上他等于预先的就被分开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隔离感其实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在这个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年大家一直在说，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又暂时搁置的一件事儿， 就是大学打开大门和校园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
就是大学啊，不可以拿一个这个围墙，拿一个大门，然后把市民就挡在这个大学之外啊，它专属于这个大学的师生。其实大学它同时作为一个公共的场所，应当向市民开放。比如校园里的公共绿地啊，然后它的一些场所啊等等的，它应该向开放。我还记得那个上海市华东政法大学的那一块地被改造后了之后，它就是市民和那个学校，它是一个共用的一个状态。
是中山公园那边？
哎，中山公园那边，对，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要把这些围墙啊，把这些人为设立的屏障给去掉。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这些问题上面去强调一种透明性。就是城市生活之所以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城市生活当中必须包含了那个公共性的维度。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广场的概念，然后讲到的后来这个市场的概念，它其实都是一个公共性的维度。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特别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私有制的这个原则不断的深入之后，公共性的这个维度其实受到了挑战。在城市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地皮很贵，用来公用之后你好像就挣不到钱。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公共性的空间，这个城市的活力会非常的受到影响，会变得非常的冷漠，非常的商品化，高度的商品化。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市在公共性的这个层面，如果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开放，然后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我刚刚讲到的人和人之间的那个透明性其实也会得到增强。你会在那儿去偶遇一些人，去邂逅一些人啊，去可以共同开展做一些事情。对，这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包括录播客什么的，做一些活动，往往头疼一件事儿，就是哎呀，在哪儿跟人家录这个播客？好像你除了去花钱，然后就不断的去通过付费的方式去来建立这种公共性之外，你似乎找不到什么样的一种，不能说是简单的是免费的，就是一种好像大家比较自在的，就约在那个地方见面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门槛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的城市生活，特别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来讲，其实是尤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我记得我还看到那个就是列维伏尔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日常生活等于平庸处于在场的瞬间。当然这都是他一些概念了，就他认为你的在场的瞬间越多，其实日常生活里的平庸就会越少。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是感觉也是跟刚才齐老师讲到，比如说生活世界它都是一条道路，就是大家对日常生活讨论，感觉现在当代哲学家对于城市生活、城市市民、城市居民的这种关心，其实都是围绕保卫日常生活，保卫我们自己的这种体验和感觉，包括我们身体性的身体力行的一些自由选择的一些东西，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的，其实都在反对那种抽象的同质化的生活。
对，
这种生活其实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记忆会倾向于记录下那些鲜活的、特别的、特殊的时刻，而对于那些常规的、循规蹈矩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可能我们就记得不大很清楚。所以这种同质化的、抽象的、这个单一的这个社会生活，其实对于我们去理解城市、理解城市生活来讲，我们就会少了很多令人兴奋的瞬间，少了很多值得和别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时刻。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城市就真的就像一个刚刚讲到的系统啊，像有更大意义上的流水线，我们就是在流水线上面按照那个流水线的这个指示，然后按部就班的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我相信这并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社会生活令人觉得有意思或者是眷恋的一个地方。
谈到这个啊，我还想到一个，我觉得因为今天既然是从哲学的角度聊城市嘛，那当然城市什么都有，包括生活方式，我觉得像拍照网红地打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今天城市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大家在某书上要一定要去哪个地方拍照，然后大家都拍同款的照片，甚至同一个位置，然后同一个姿势，然后把那个景观框定进来，然后这变成了今天，甚至我觉得是今天大家对城市，比如说我没去过那个城市，我先在网络上或社交媒体上我搜寻一下这个城市的网红地的打卡的照片，这变成了我们对城市的初印象，甚至初体验吧。
对的。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们也会先拿起手机寻找这么一个位置，就变成了我们跟城市的互动的一种固定模式。
对的。
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特别适合齐老师作为哲学家来分析分析。
对，这当然也是一种就是 跟大众的这个集体行为和集体心理非常这个密切相关的一个
跟消费有关，我觉得
对，跟消费当然有关，他最后希望引导那个地方的这个消费。但我觉得同时还有一个对于想象力的剥夺的问题，就是你原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有很多的好奇，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以前视频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你去一个地方之前往往是通过文字的，就文字能够给非常文学有非常多的想象的空间，但是视频没有，视频基本上它是一个用现成的图像直接在你脑海当中就
眼见为实，
对对对，就留下了一个东西，但是文学不是，文学是想象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在某站，然后再去某书，然后你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在视觉上面的准备之后，再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在找那个符合于你头脑当中先入为主的那个画面的，而不是去让你的想象力先去驰骋，然后这个眼前看到的东西在和你的想象力之间再做一次创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景观固然好像大家在批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人个人的那个创造力在这点上面极大的被限制和抑制住了，它其实是被一种集体的那种形象或者集体的印象给共同圈定在了一个这个私人体验上的。所以每个人的私人体验，如果你都是去网红打卡，然后去一个地方去拍照什么的，大家的私人体验会差不多，但是你的那个独特性就没有了，然后你可能和这个城市或者和这个地点能够发生出的那个对你有意义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场景，可能它的机会出现就非常的渺茫。对，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一件事儿。
我前两天翻一个杂志，当然它也是一个哲学杂志了，在新哲人，在讲那个旅行的那个事情。对，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克尔凯郭尔，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就讲这个事情挺合适。他说，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回忆代替体验，因而无法与世界真正的进行接触。我觉得拍照打卡这件事情，就是你还在可以体验的时候，你就开始忙着把这个记忆储存起来了，甚至而且你如果一直盯着你的手机看，觉得这个画面好不好看，你已经迷失在你的这段回忆里了，其实反而你就没有活在当下。从这个方面上，就好像这个活在当下这个事情是去拍照打卡的一个目的，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活在当下，但反而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丧失了这种当下感。
对的，就是你说的当下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那个在场性。那个在场性，你即便在场，但是你又要从那个在场当中抽离出去，然后要回到那个虚拟网络当中，然后去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今天好像大家更多的主体性都来自于网络上的那个自己，然后在实际生活当中的那个自己，比起网络上面来讲，好像要迟钝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有这个感觉。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习惯于在网络上面获得信息和资讯，但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个实际经验当中能够去找到信息的能力，其实已经是大幅度下降了。也是本雅明讲的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能够去分享交流经验的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我们开始缺乏那种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情感，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将自己的独特性和别人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能力，所以人和人变得在本质上是离群所居的，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状态，是因为这个能力本身的匮乏，而不是自己不想去和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我想可能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面去点个赞什么的，转发一个什么的，就是很容易啊，但是你真正的想要在转发点赞之外去自己作为一个内容的生产者来讲，独特的生产者来讲，又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可能特别是都市人碰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到现在这个地方啊，也发现了我觉得我们从哲学家哲学的角度去讲城市这个话题，一方面可能哲学家会有兴趣对城市生活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概念，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概念，这些概念其实是基于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经验或者说问题的一种反思和凝练，这种总结出来的这种概念它有一定的启发性。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对想当然的城市系统所布置的那种结构和功能，包括那种空间的样子的那种质疑吧。那我觉得我们最后像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聊到很多非常当代的一些话题了，甚至有些东西就是互联网啊或者社交网络这些，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大开脑洞一下，因为哲学家特别愿意大开脑洞。 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技术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或者说我们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些技术会怎么样颠覆现在的城市生活，或者城市生活中的人的状态。
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情况，在技术上面可能实现的这个几率会越来越大，就是模拟的现实场景啊，就是足不出户，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某一个现场实时的一个感受啊，通过一种这个视频的这个方式或者 3D 的这个方式来感受到。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呢，今天已经不是很困难了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去听个讲座，是吧，今天你看这个用电脑来看的时候，你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在场感。那么如果给你一套这个设备，是吧，然后戴上去之后，你仿佛就像坐在那个里面啊，大家
元宇宙，
对元宇宙的概念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也犯不着一定要去现场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感受等等。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快，但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会让人们真的会变得越来越紧密吗？还是说我们其实越来越习惯于宅啊，就是我其实一个人宅着，我也可以四通八达的出现在很多地方，然后可以获得很多的资讯。那我这个身体本身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负担了啊，或者就是一个累赘。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通过高速的这个运输，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这个位移的速度很快。
嗯，
那么其实也是在解决我们的这个身体本身它的这个运动能力上的这个匮乏。那么如果那样的一个场景的出现，开始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就身体和身体之间的接触和联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这个时候，我把它还是称之为叫做感知学的危机啊，就是它是一个信息的全面的胜利，但是在感知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全面的这个危机，因为很多的官能对我们来讲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余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官能。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意味着我们和我们之前的那些人在共同的人类的记忆和感知方式结构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
是退化，
甚至是退化。我觉得这个退化就是你在有些地方进化了，有些地方在退化。今天很多小朋友就是这样，今天很多小朋友我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眼睛捕捉世界的能力非常的敏锐，但是他们的耳朵，他们的嗅觉，他可能依然能发挥作用，但是他好像不能够。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